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今日录音室有两位主持人，我阿 Ben，
我是 Yami， 大家好，好荣幸今日可以客串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这个节目。因为呢原本两个主持人呢各自不得闲，所以我有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咁我哋今日个话题咧系讲乜嘢啊？
今日我哋要讨论一个备受关注嘅话题，香港嘅贫富悬殊嘅问题。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拥有繁荣嘅经济，但同时却面临住严重嘅贫富差距嘅问题。呢个唔单止影响到市民嘅生活，亦威胁到社会嘅稳定同发展。首先我们跟大家讲述一篇有关香港贫富悬殊的调查报告。根据一个国际慈善机构
于2024年10月2号
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指同疫情前相比，贫富差距扩大接近82倍。报告指出于今年到第一季整体贫穷率达20%，超过1,390,000人处于贫穷状态，当中超过580,000为长者。该会指报告反映香港贫富悬殊及长者贫穷问题越发严重，建议政府重新制定贫穷线，以便精准扶贫，尤其应集中资源协助贫穷长者。
该报告分析了政府统计处第一季的数据，以家庭每月收入的中位数 50% 以下定义贫穷线，即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住的，你每个月的收入是5,000元以下呢，就叫做是贫穷线以下了。5,000元港币呢，即是相当于美金呢641元的。二人家庭如果他的收入是少过11,300元港币，即是美金1,450元的话呢，都是属于贫穷线以下的了。以此类推，四人家庭的收入如果是少过港币25,200元，即是美金3,230元的话，都是属于贫穷线以下的了。报告从指出，是本年度第一季当中最贫穷的一层住户家庭收入每月的中位数是只有1,600元港币的，跟疫情前的3,500元相比呢，跌幅是超过50%的。不过呢，最富裕的一层住户家庭每个月收入的中位数呢，却是比疫情前呢上升接近10%的，达到131,100元港币的，即是相等于美金呢是16,800元的。两者家庭收入差距呢达到81.9倍，远远咁高过去年的52.7倍的。哇，睇你的情况呢都相当严重哦。根据该慈善机构港澳台项目总监分析，高收入家庭是疫情后恢复得比较理想，收入有显著的增加。他估计呢，咁是因为高收入家庭一般的教育水平比较高，他们的职业呢又是以专业人士为主，每年的薪资调整呢会带动收入的增长。家庭呢就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工作的，可能有多个人工作，所以呢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呢就比较好了。
他亦都指出，香港贫穷住户数目于今年第一季增至61万，而当中26万为独老及双老贫穷住户，同2019年相比，贫穷独老户大升近50%，双老 户则增加到 55.3%， 两者合共占贫穷住户超过四成。
哇，听完这些数据呢，我突然间发觉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呢真是很严重下、哦。所谓的独老呢，就是一个老人家单独居住的。双老呢，就是两夫妻都是老人家的了，一起住。因为独老和双老的贫穷住户呢，没有工作收入啦，和没有子女供养的。加上香港的强积金计划呢，是2000年才开始的。这些长者透过这个计划储到的钱呢就不多的。那令到他们的经济状况呢更加拮据了。拉低整个贫穷人口的收入。是一生一跌的情况之下呢，贫富差距就进一步地扩阔了。
就香港贫穷问题，该机构总裁提议政府重新考虑订立贫穷线，以数据掌握全面的贫穷情况以及趋势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订立精准扶贫的策略，促请政府于即将公布的精准扶贫框架中加入明确目标，例如为弱势群组提供就业培训及协助就业。另外，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劳动参与率为 13.9%， 低于内地的 25% 及挪威的 22%。 该报告促请政府推动积极老年，为仍有志有力的长者创造投入社会及劳动市场的机会，增加收入，并令其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本。该机构研究及倡议经理则建议改革中高龄就业计划，简化雇主申请计划的程序及条件，雇主只需提交聘用及出粮证明就可获发津贴，以此提升长者就业率。上边的调查报告亦分析了本港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给政府。其实香港贫富不均从有其他的原因，香港的经济长期依赖金融业、地产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集中创造了大量的高收入工作机会，但却未惠及基层劳动市场。制造业的萎缩和中小企业的空间被压缩，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办法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此外，香港房地产市场的疯狂增长让房价飙升至普通市民无法承担的水平，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不平衡，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优质教育机会，这样进一步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贫困家庭难以突破困境。除了经济结构和房地产问题，香港的税收制度亦对贫富差距有影响。香港的税务制度相对宽松，高收入人群的税务负担比较低，这样财富积累更加迅速，而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有限，社会保障相对不足，这样令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更加突出。此外，物价水平的上升，特别是住房和生活成本的飙升，进一步压缩了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使得他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贫富差距不单只是生活质量的差异，还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当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生活条件差距过大时，很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特别是面对房屋、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的时候，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绝望感。另外，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无力感等等，都可能令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受到威胁，还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严重，当然有很多原因，例如经济结构的转型，随着全球化和经济转型，传统制造业逐渐衰落，而高科技和金融业的迅速崛起， 导致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最弊呢，就是这些新兴的产业呢惠及不到基层的劳动市场。房屋问题，高房价和租金使到低收入家庭生活的成本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另外，就业市场的不稳定，疫情后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复原速度较慢，许多基层工人呢面临失业或者收入下降的困境。当然，社会福利的不足，现有的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水平未能有效地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导致低收入家庭难以摆脱贫困。最后就是调查报告特别提到的人口老化问题了。香港独老和双老住户的增加都是本港贫富悬殊扩大的原因之一。咁讲到呢度呢，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一节返嚟再睇睇针对呢个问题呢，我哋有啲咩办法可以解决呢，或者有啲咩建议呢。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次的广结善缘千万家香港版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讲本港贫富悬殊扩大这个问题。第一节呢，我们就讲了贫富悬殊扩大的原因了。跟住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论有政府啊，或者市民个人方面可以做啲乜嘢可以改善呢个问题呢，或者有冇其他国家嘅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呢。首先从政府层面嚟讲，有啲乜嘢措施可以改善甚至挽回呢啲情况呢？
政府应该加大对低收入家庭嘅扶持力度，提升社会福利。例如说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现在的40元一个小时根本不够应付基本生活的需求。另外，政府应该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创业空间，令到市民有机会自己做一些小生意，例如在街市卖餸或经营小食档。例如说政府可以提供更加多的廉价的创业空间，例如重新利用工厂大厦来支持新兴产业和小本经营。另外，创业不应该只是年轻人的专利，亦应该是基层市民的选项。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另外，可以优化在职家庭津贴和儿童津贴，并推出更多支援照顾者的计划，以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压力。第三点，可以建立更加多社区墟市，支持基层档主经营，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第四点是增加公屋供应，推动过渡性房屋计划，并设立合理的租金保护措施。第五点，政府应率先推广生活工资，并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确保更多人能够享有公平的工作机会。这些措施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缩窄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你刚刚提到的建立更多的社区墟市，支持基层档主经营，同埋呢话利用的工厂大厦可以俾啲小市民呢创业，这两个方案呢我都是比较赞同的。因为其实香港人很勤力啦，肯牙肯做啦，同埋佢啲呢个脑筋都好灵活嘅。只要有工开有嘢做，咁就有收入啦。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那份调查报告呢都提到，本港65岁或以上的长者劳动参与率呢只不过是达 13.9% 而已，比内地啊或者挪威啊这些国家呢都要低的。咁其实香港嘅65岁以上嘅中高龄人士咧，一般嚟讲佢哋嘅健康状况咧系良好嘅，无论系精神啊、体力啊，都可以继续工作嘅。我有一位旧同事，佢咧一路做到75岁先退休嘅啫，咁比一般65岁退休嘅人士咧。嘅多工作咗10年，咁我哋一路同佢一齐工作啦，咁我哋都唔觉得佢个工作能力有啲咩唔及得其他人嘅，同埋咧佢唔觉得辛苦喎，佢觉得做工咧会佢带嚟好多好处噶喎。第一，佢觉得有同事啦，即系有朋友啦，唔单止工作嗰阵咧，佢可以获得满足感啦。佢觉得有人同佢倾下日常啊，闲话家常咧，都系一件好值得开心嘅事嚟噶、哦。佢话如果我唔工作，翻屋企咧就有对住四埲墙，无形之中咧接触人嘅机会啦，接触社会嘅机会咧就少咗、哦。咁佢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咧，佢反而会更加唔开心、哦。咁第二咧，佢觉得自己仲可以做到嘢。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他觉得我有这个价值、哦、当然啦，那么他的工作还有粮出、哦、他比一般65岁或者65岁以前退休的人士呢多了10年的收入、哦、那么对他未来退休后的生活呢有更大的保障啦。所以我都很赞同调查报告建议促请政府改革中高龄就业计划，简化雇主申请计划的程序和条件，以此来提升中高龄人士的就业机会。
另外，如果撇开政府层面来讲，在个人角度来看，贫富差距往往是源于个人的思维模式。例如穷人思维重视安全和稳定，例如依赖固定收入，而有钱人的思维则关注资产增值和财富积累。举个例子，大多数人会选择储钱，而有钱人更加注重投资，因为现金会贬值，资产可能会升值。但是香港有很多人由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好好读书，找一份稳定工作，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的思维。所以我建议主动学习理财知识，例如多啲阅读投资理财相关嘅书籍，或者参加相关课程。只有跳脱旧有框架，先能学习新思维。首先喺工作之余学习创富技巧，例如了解股票嘅企业本质，而并非单纯炒作差价。其次，强化资产嘅概念，思考如何积累不断产生被动收入嘅资产。当然，储蓄同理财投资同样重要。
哇，你讲到投资了，咁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投资呢就要有风险管理这个意识了。
所以话了，先从低风险项目开始，逐渐累积经验，关键是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优化理财策略。
讲到投资呢，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的。不是说个个都可以笨自学呢就学到这个技能的、哦。那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这个教育问题了。在香港从现时的情况看呢，比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比较低。如果政府可以增加基层市民的教育机会的话呢，对缩窄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呢肯定有帮助了。
政府可以提升教育资源的分配，确保所有地区的学校都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特别是低收入社区的学校提供更加多的教学设备和优质师资。 第二，可以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他们能够专心学习。第三，推广终身学习，鼓励成人继续教育，提供更多的夜校和网上课程，让成年人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第四点，推动职业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让学生能够学习到实用技能，增加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实贫富悬殊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有这个问题的，可能他们的问题发现得早了，所以很多国家就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的，香港都可以借鉴下这些例子的。
确实有一些国家在缩窄贫富差距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以下是几个成功的案例。第一个，南韩通过了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和推动劳工权益，成功缩小了贫富差距。政府实施了多项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以及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第二，丹麦，丹麦以其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进步的税收制度著称，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并通过累进税制来平衡收入分配，确保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三，芬兰，芬兰的教育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平和最有效的之一，政府重视教育平等，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并通过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来支持低收入家庭。第四个，荷兰，荷兰通过综合的社会保障系统和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成功减少了贫富差距，政府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包括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并鼓励灵活就业和终身学习。
贫富悬殊呢，对香港来说真是一个挑战来的，希望我们通过政府的政策，市民个人的努力，可以好像其他国家那样尽早改善和克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多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